大家好，我是沉迷于中华文化的林登进瞻。我们要搞论语板块的原因，一是因为论语适合碎片化时代，也适合我们这个多元的播客，它适合大多数人。二是因为孔子伟大，孔子为什么伟大？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都不用问，有几个老师去世，会有学生为他扶丧。我们就问，有几个人去世，会有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他扶丧。古代一般人可以给父母扶丧，但是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扶丧的很少，这说明孔子的弟子很尊敬孔子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尊敬，他们是自愿扶丧的，自愿为孔子扶丧三年，其中子贡在扶丧之后又庐墓三年，总共六年。当然我们现在基本没有扶丧这个习俗了，但我们回到那个时代想一想，一个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，死后弟子为他扶丧，那他得有多伟大。第二个原因，孔子的理想是世界大同，相对来说足够高远了，不过这也要看和谁比。但假如世界大同实现了，这个世界都比现在要美好许多，现在就是很多不同，很多分歧，所以争来争去，打来打去。如果求大同，存小异，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进步。接下来说意味莫名开启论语板块的第三个原因，论语里面有些东西现在可以用到，或者说可以给我们新的启迪，抛开知识，抛开书本，有一些可以内化为行为，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。有人说论语的论有车轮的意思，有人说有伦理的意思，有人说念论说是结论，都有道理，今天不去争辩浪费时间，但我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进行思考。既然我们开启论语板块，我们肯定要提供钓鱼的方法。学习论语的方法，我们先从输入说起，音频和视频部分。一，可以在 B 站看曾仕强老师的《论语的生活智慧》《论语的奥秘》。二，可以在喜马拉雅听叶曼老师的《叶曼讲四书》，主播是文贤书院，这应该是叶曼老师生前授权的，所以这个号或者说这个主播上的内容是正版，其他东西大家自己判断，这里只谈学习方法。三，喜马拉雅平台鲍鹏山论语全解，这个是收费的，大家自行判断和选择。四， B 站视频课傅佩荣论语三百讲。五， B 站视频课北京师范大学孟卓的论语精读。六， B 站视频课复旦大学张汝伦的论语导读。这是音频和视频部分，大家自行选择上面适合自己的或者其他的，但一定要记住一点，要内化为行为，提升道德修养，而不是只当成知识学习。接下来我们从书的角度说怎么学。书建议搞一本近现代人讲解的以入门，再搞一本梁启超的读书指南，以至论语的学习方法。当然读书指南还有很多其他古代经典书籍的学习方法，再搞一本带拼音的诵读本，诵读或吟唱，读出声来，但比较耗气，看自身情况。最后再搞一本论语的注释书。那我们详细展开聊。第一类，近现代人讲解的，助力我们理解入门，但不能只有这个。近现代的推荐南怀瑾老师《论语别裁》，出版社主要是东方出版社、复旦大学出版社。买书出版社很重要哈，不只是盗版和正版的差别，不能看到书名《论语》就随便买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买书一定要看出版社，其他书也以此类推，尤其古代的书籍。某 APP 电子书可能会有阉割，这个也需要注意。曾仕强老师《论语的生活智慧》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，或者《论语给青年的启发》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。这两本书我对比过，内容是一样的， 只是书名排版出版社不同。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和我们同时代的人，会帮助我们理解，快速入门，但不能只靠人家的，因为这是人家的解读，不是我们的体悟。也有人会觉得某某人写的不好，某某人写的好，不同作者水平确实有差别，但我个人很喜欢这两个，大家也没有必要全读，学有余力，尽可能多花时间给更深入的阶段。人无完人，人不可能全对，但是作者写的再差也不会全错，大家看个人喜好自行选择。第二类，方法，这里我只推荐《读书指南》，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和《要集解题及其读法》以及附录的一些文章。我的版本是中华书籍出版社的，我觉得学习中华文化最好的方法导引就是这本，尤其是不知道从何下手的小伙伴，虽然我们是行动派，但在学术上也要下功夫，这样能让我们更好的内化中华文化，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。我们先从附录，也就是最后面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等篇目看完了，返回到前面目录，以前都不必看，直接看《国学入门要目及读法》。如果是精力不够的小伙伴，可以按照自己感兴趣的部分，比如《论语》那部分，看看怎么开始了。学有余力的，接着看《要集解题及其读法》，这是本书的精华，也是神之所在。最好的就是这部分，包含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史记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。比如《论语》部分，梁启超先生论述了编辑者和年代、真伪问题、内容价值、读的方法以及注释书。那我们会在第四类里详细提及，目前暂且先不谈。第三类，吟诵注音类，大家一般都会搜拼音版本、注音版本，有时可以换成吟诵试试，一样是带拼音的。《论语》诵读本，中华书局出版社绿皮的；《论语》完诵本，中国纺织出版社的。我个人比较懒，不喜欢查字典，所以买带拼音的。另外就是经典书籍，大家要用嘴巴读书声。读书和看书是不一样的，读书是眼到、耳到、心到，但就是比较耗气，所以拿来读的书一定要精挑细选。另外可以偏向于唱一首流行歌，大家很容易记住歌词，因为它带旋律。我们读古书也可以这样，古人摇头晃脑也在于配合旋律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唱古书，既方便记忆又方便进一步理解。第四类，注释书，如果是喜欢分类研究的，推荐清交群的《论语通释》。教群把《论语》拆散，分成几个话题集，如把讨论人的放到一起。当然这本书不太好买到。同时如果是想要深入研究学习的，推荐清刘宝南的《论语正义》，但比较烦，会需要一定的功夫。刘宝南用毕生精力搜集历代研究《论语》的成果，是清代《论语学集》大成之作。程树德的《论语集释》，有人评价是集大成的古籍整理著作，囊括了之前所有《论语学》典籍，但没有耐心的不建议哈，同样会比较烦。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，而且不要在此停留太多时间。学有余力，应该分精力给义。上面就是学习《论语》的大致方法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孔子擅长因材施教，学习《论语》还可以按照个人的性格特点，找和你相近的人，然后专攻孔子教育那个人的部分。比如，和子路性格相近，就可以找《论语》中孔子教育子路的全部内容，有则改之，无则警惕。不要挑孔子教不同人的，然后得出孔子自相矛盾的结论，这样就错过了一个学习的好机会，还觉得人家说的都不对。如果用输出来提升自己对《论语》的理解的方法， 有哪些呢？一，把谈及比如人的部分全部抄写下来进行比较。二，诵读甚至是吟唱。三，身体力行做。但要注意，因人而异，不要本来就很勇猛，学得更加刚正；本来就很谨慎，学得更加犹豫。最后说一下尾书部分，我们大多数再怎样都不会回到那个时空。古龙小说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里有一句话，真就是假，假就是真，真真假假本不必太认真。但我们还是说一下，记事、杨霍、微子、子张、遥约五篇都有嫌疑。大致理由是有对孔子的称呼直接为孔子而不是子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理由，这里就不多聊了。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，因为不是孔子的学生，所以不方便称呼孔子为子，毕竟自己不是亲学生，是孙辈的。意味莫名论语板块主要依据论语正义、论语别裁、论语的生活智慧、四书章句集注、叶曼讲四书等。学而篇第一部分，孔门三乐。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子这里指孔子，曰口气出也。古代认为说话是耗气的，这其实也不用古代，如果有听过重金属极端嗓的可以感受下，只不过说话耗的气在同一时间少于极端嗓程度的差别而已。接下来是这个学字，朱熹注解为学之为言笑也，指的是学是效仿模仿的意思，所有的学习都是模仿先觉者。而说文里学指的是觉悟，白虎通进一步解释学是觉悟，以觉悟所未知也。那这里就有一个差别了。第一，朱熹的注解，后觉者模仿先觉者，那先觉者怎么办呢？他和谁学？比如伏羲一化开天，把《易经》的道理呈现给世人，他和哪位先觉者学的？而且觉悟和模仿完全不是一个境界。觉悟这词说明，就算我们不是先觉，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体悟，要有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。 AI 时代模仿式的背字典几乎无意义，所以我们应该把学理解为觉悟。而字，这里曾仕强老师提出是天字，我猜是因为天和儿两个字的甲骨文很像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是天的话，联系前文觉悟，也就是学天，学习自然的道理，觉悟自然的道理。道德经里也讲，人要自宾，因为人是来自地球的旅客，但现代人经常认为人是地球的主人。这里我讲个故事，有个人叫连皮厚，连城县的连，曹丕的丕，后来的后。他到了狄修家里，狄字的狄，秋天的秋，看到好的东西就往兜里装，指着拿不走的说，这也是我家的，还不讲文明随地大小便。而且连皮厚从狄秋家里拿了一堆东西，他毛也没给狄秋带，走的时候还指着狄秋家的房子说，这也是我的。试问如果你是狄秋，你怎么想？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连皮厚，为了得到好处知道给领导送礼，出生的时候却什么都没给地球带，在地球东挖西挖，要这要那，永远不嫌够，知道感谢父母却从不感谢天地，给地球上的东西标价格卖给另一个连皮厚，稍微把地球的一些东西揣在兜里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。连皮厚有价值，那狄秋的价值怎么计算呢？来什么也没带来，去什么也带不走，不是旅人难不成是主人吗？所以周易开篇乾坤二卦阐释天地，学天确实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易经阴阳思想讲父亲同时包含母亲，讲天同时包含地， 所以觉悟天地的精神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十，这里我们理解为《论语正义》里注释的，指春夏秋冬。《黄帝内经》里，四经应四时，十二从应十二月，十二月应十二脉，天人合一了，人是一个小宇宙。在这里理解为四时，比每时每刻经常要好，因为春夏秋冬的学习近似于每时每刻，而且春夏秋冬天地状况不同，在不同的时间感受天地，这样才是觉悟自然。习，在说文里，习指鸟数飞也，有人引申为重习、复习，那就是多次重复的意味，那就很难感受到乐了。一篇课文抄一百遍，一个公式写一百遍，会有人快乐吗？如果大多数人这样都不会快乐，那开篇就有问题。我们回到鸟数飞也，鸟的本性在于飞翔，鸟多次练习飞翔，并且成功飞到天上，非常快乐。人也是如此，在自己本性擅长的地方多次练习就会感到快乐。本该画画的人多次练习画画并最终画出了画，他很快乐。本该写作的人多次练习写作并最终写出了文章，他很快乐。就像鸟儿学会了飞翔一样。月通喜悦的月，月去掉竖心旁就是兑，八卦里的兑卦。一个饥渴的人到了湖边就会有喜悦的心情。习是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技能点，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儿，把觉悟的东西反复实践，这当然是喜悦的事儿。下一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朋，这里我们从紫微斗数十二宫来看，奴仆宫就是朋友宫，紫微斗数排盘的宫，吉星凶星都有，排出来固然有人好命，也有人是不佳，但再好的也不可能一颗凶星都没有，因为每颗星都有个位置，所以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，都有好的一端，也有不好的一端，所以很可能有人的朋友宫不好，都是小人，小人未必是恶人，与你无关的恶人不是你的小人，能影响到的才是。我们这里不盲目迷信，我们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去看，这样才能过审哈。这个朋未必是好友知己，毕竟有的是狐朋狗友。同门曰朋，相同的同，门框的门，同门就一定是对你好的人吗？你是好人，朋友一定是好人吗？短期看对你好，请你吃了美食，长期看对你就一定好吗？我们善待他人，他人可能会善待我们，也可能不善待，这是四象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我们不能绝对化，搞一刀切。如果周围朋友大多是小人，你以什么态度对待都没有用，最终一定会被拖下水，这样就不要乐了。去多分一些精力在自己好一点的宫，比如父母宫，比如兄弟宫。当然反过来，如果兄弟宫都是小人，朋友宫都是君子，那就要分精力在朋友宫。紫微斗数只看结果，不讨论原因。既然只看结果，排完了就要坚决果断，犹豫没有用。亲身验证，付出一生代价，不如防患于未然，调整自身，这才是算命的意义。当然，如果到了一定境界，不在意这些，那可以泰然处之。如果境界不够，不要勉强自己，自己境界够了，也不要要求他人。每个人因缘契机不一样，如果得到优良条件，做得不好的人未必差。我们不能要求别人，你不知道他的命，是不是和你一样，朋友都是道德修养很高，你并不知道。那你就不能要求他和小人朋友长期来往。举一反三，其他宫也一样。如果命宫这样，赶紧反思自己，小人竟是我本人，那我本人不能当小人，谨言慎行起来。那如果是朋友宫都是道德品性很好的人，那我们自然要乐，而且也要让朋友乐，让朋友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食， 得到平时听不到的见闻，如此互动，良性循环，是人生一乐事。假如没有那么好的朋友，也不用气馁，朋自远方来，只要你心诚。物理空间的缘友没法遇到，那就去打破时空，读书，去书中寻友，与夫妻、老子、孔子为友，这不也是非常荣幸的吗？这样的远朋当然要经常来往。另外多做善事，未来说不定也有令人心生喜悦的变化。最后一句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愠我们可以理解为生气，其实不一定非是君子。人人面对别人不了解自己，没听说过自己的情况，都不应该生气，也没什么可生气的。宇宙非常大，全人类的认知加起来也就那么一点儿。人生本来就是无知的，别人不知道我们，这不是太正常了吗？毕竟我们自己也不认识全人类。这是理由一。理由二，我们都是来自地球的旅客，谁会跟团旅游到处问人家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有名，知不知道我人品非常好？如果真有人这样且又生气了，那大去之期也近在咫尺了。地球几十亿人挨个问一遍都不用问完，中国没有出去自己就已经被气死了。所以都不用君子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修养，是每一个渴望自己明天活着而不是明天成为死人的人的基本修养。好了，这期《论语》的孔门三乐我们就到这里，抛砖引玉，欢迎各位听众评论区交流，如有错误欢迎指正批评，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收藏我们呀。听到这里的人祝你今天乐三次，哈哈哈，拜拜。